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就发现这个关节炎的影响，它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这是我们新的研究发现的，会增加它的风险，得这个关节炎的风险。
哦，就说如果是喝咖啡不当，有可能会增加关节炎罹患的风险。
对，这是我在我们研究中发现的。我们对1000多种病进行比较，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这个关节炎。我们这个是一个英国的数据库，很大的数据库，中老年人群，大约是在50万人口。这个是在这方面研究的话，是算很大的数据了。而且是我们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同一个数据用不同的分析方法，从不同方法和另外数据化，我们得出来同一个结论，所以这个关联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目前你们有没有数据显示到底是哪几种因素里面的成分有可能是最有可能和这个关节炎有关系的？
从我们这个数据库里边，我们分不出来具体的成分，但是
还是没有办法判断。
对，没有办法判断。但是根据以前积累的知识，就是其他研究成果来的话，就是对心脏病来说，假如是心脏病的话，就是表示咖啡因可能是大家可能是第一想到的原因。
这个是你们在之前前两年南澳大学的一项研究，这份报告也显示咖啡和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和心脏病之间的关系。
对，是我这个具体来说，是我们看的这个用同一个数据库，我们看一下咖啡长期咖啡摄取对，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在我们这个研究之中呢，我们就发现，在我们数据库里边，适当的饮用咖啡是没有害处的。但是，假如是你的饮用量达到一定的高度，比如说每天6杯以上的话，会增加20%的风险，就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个还是比较有争议的，因为之前的好多研究，尤其是最近的研究呢，他们就是得出结论是喝咖啡没有害，反倒有益。
比如数据讲的心脏病来说，
对，
甚至说认为它对心脏还有一定的好处。假如说是它，喝的得法的话，得当的话，量也合适的话，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
对，这是很有争议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搞研究的时候，它的分析方式不一样的话，也会导致它这结论得出来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比较符合常理的，因为什么东西都是一个量，即使你喝水的话，过多的喝水的话对身体也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们得出这结论，就是说是喝的越多对身体
对，
而且对
我现在手里就有这份2008年的某项研究的发现，刚好他的这个结果是和您和您的同事他们这个结果是相左的。作为消费者和广大的咖啡热爱者来说，关心健康的人士来说，我们会处在一个比较迷惑的这个状态，因为你比如说我2008年就读了这篇，然后第二天我就买了咖啡机，是不是一天喝个3-5杯？但也有朋友呢，他听了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之后，他会觉得，哎呦，我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我这个咖啡这个饮用的习惯问题了？那么在这种处在争议和难以判断之间，您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比较明了简单的建议呢？
这个量的这个问题呢，就什么量是适合的，这个很难定义，因为人和人不一样，种族和种族之间也是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们这数据库里边，我们发现的是6杯以上，才每天6杯以上会有负面影响，但这个可能亚洲人听起来6杯以上这个可能太多了，每个就是我旁边的亚洲朋友没有任何人可以喝到6杯以上。人与人不同，种族不同，对于咱们亚洲人可能喝的会少一些，但是这个量很难定义，对于每个人的量的话不一样，所以是取决于你身体给你发送的那信号。假如是你觉得是身体觉得是已经稍不适的话，这个可能就是给你个信号，这个可能就是你的量了，所以人和人的量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说是比如说要改，有的 尤其可能是学生吧，他们可能是要赶作业啊或者怎么地的，
对，
他们啊、是他们可能是加班完了之后喝很多的咖啡，即使他们觉得身体不适，他们想把这压下去，完了说让自己提精神多喝咖啡，这种我们是不建议他们多喝咖啡的。嗯，
华人很多朋友都喝茶，同时呢也喝咖啡，应该怎样来去平衡？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他就是假如是你身体不适的话就不要，就是但是大部分人身体不适的话就已经停止了，就停止喝更多咖啡了，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听取你身体的信号吧。
嗯，
那种
身体一般会发出哪些信号？
比如说你心跳加快，就是出汗呢，就可能是比较心慌，这种可能是我觉得是每个人可能信号还是不一样的啊。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